关于创世纪的布道一，神圣三位一体对人类的旨意。作者保罗·琼。圣经是拯救的道，不是一本科学书。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这段经文，是我们打开圣经读到的第一节。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描写了那些还没有重生者的内心世界。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圣经是把每个人拯救出罪孽的真理之道。它是赐给人类赦罪的道，圣经的话是神所说又为人类成就的拯救赐福的道。正如他写道，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圣经是人类从罪孽中得救和领受永生的道，因此人要从罪孽中得救，他必须首先通过圣经的道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神在这里说，地是空虚混沌，他描写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神的道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这样的空虚混沌，从本质上讲极其的罪恶。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空虚混沌和黑暗这三种情况。换句话说，空虚、混沌和罪恶扎根在人们的心里、脑海里和思想上。人类的思想混沌的说法适合那些不知道神真理之道，因此没有遇见耶稣基督的人。空虚这个词指罪人心里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另一方面，黑暗根植在人的心里，意味着人类的罪孽在他们的心里埋藏得很深厚。对于那些还没有真正遇见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可以说是混沌的。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真理，即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精神恍惚，深陷在自己的思想里。世人失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实质上混乱不堪。混乱的思想使他们不可能靠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个人的心理空虚和混沌，原因在于他们心里没有耶稣的道。换句话说，人们心理和思想上混沌，是因为没有在心里坚持神的真理之道。他们心里空虚，正因为那位赐给他们罪孽得赦的主没有居住在他们的心里。在今天的经文里，黑暗指人类的罪孽，它指人的罪孽还没有得洗，没有正确理解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状况。对于每个罪孽依然完整无缺的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每个人必须认识并根据神的旨意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就是真理。但是由于许多人依然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罪孽至今还依然存在他们的心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神就是创造天地、整个宇宙及宇宙中万事万物的主。耶稣涂抹他们所有的罪孽。然而，即使现在大多数人只宣扬他们自己的善行，而没有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圣经说，这些人想要受理自己的义，就不服从神的义。罗马书第十章二至三节。那么，这些罪人的心理怎么样呢？ 由于他们的内心依然有罪，他们深受混沌之苦，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拯救真理。所有那些没有原原本本接受神的道的人，都必须研究并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真理。凡是不知道神的道理所显明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深受自己混沌思想之苦。这些人正是在神面前的罪人。正如前面所说，今天经文中的地指人心，地人的心空虚混沌，指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妨碍我们日见主，结果我们内心为混乱和空虚所困。换句话说，当人们离弃神，从水、血和圣灵的真理擦肩而过，不信神拯救的真理，人们在脑子里就会出现混乱。我的信徒朋友们，除非人信仰神为他的救世主，他创造了天和地，否则他不知道正确的真理。因为人不知道神的真理，他才深受混乱之苦。他没有认识到谁创造了这世上的一切，谁是神。无数人都深陷在这些混乱里，不知道岩石、太阳、月亮、大树还是大象是神。所以神指出罪人心里的世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人们在心里不承认神的道时，他们便深受混沌之苦。当人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创造所有一切的神正是耶稣基督，耶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他从死亡中复活升天，他们大家注定毕生被禁锢在混沌、空虚和黑暗里。所以那么多人不能从罪孽中得救，永远游荡在混沌、空虚和黑暗里。我的信徒朋友们，耶稣基督和父神及圣灵共同创造了宇宙，这是真实的吗？当然如此。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是宇宙之主，人类的罪孽就在于他们离弃了真理之神，心里既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也不信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约翰福音16章第9节，人类不信仰创造他们的主为他们的主人，不承认他为他们最初的主人，不是罪吗？当然是罪。换句话说，如果人不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世主，不相信他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我们的罪，便构成了罪。人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是走向毁灭的罪，这是导致人类混沌的道路。那些不信神而离弃神的人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不信真理的道。百姓心中的空虚与罪孽，只有耶稣，没有别的人能令我们人类真正满足。但因为人们不接受耶稣，我们的救世主在降临于世时所成就的一切，基督不能进入和居住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心里只有空虚。为了填补他们心里的空虚，人们必须在心里接受充满真理的耶稣的道。为此，我们必须用心相信耶稣降临于世时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在心里必须接受耶稣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流血，并在十字架上死亡，他从死亡中复活。如果你们心里真正认识到并接受耶稣为你们所做的事情，那么你们心里的空虚定然消失。人心的特点也是黑暗。当圣经说渊面黑暗，他的意思是每个人的罪孽都在心里扎根很深，他自己也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还意味着人类努力在他们心里隐匿自己的罪孽。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有人隐匿自己的罪孽，拒绝承认他的罪孽， 那么他的生活将继续被禁锢在黑暗里，他不能重生成为取悦神的人。如果有人没有认识和承认他多么软弱和罪恶，那么他终究不能认识到怜悯之神，不能通过神的道遇见拯救之神。除非人承认神的道，否则他绝不能认识真实的自我。如果人认识不到真实的自我，那么他就会抛弃神。因为人们不承认神，他才千方百计隐藏他们的罪孽，试图为自己树立善人的形象，全凭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人不承认神真理的道，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的信徒朋友们，这是罪，所以离弃神、不信他的道的人都是罪人。神一开始就告诉这些罪人，说他们的心里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神只通过他的道工作。圣经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靠什么赦免罪人的过犯？神靠他的道赦免所有人的一切罪孽。在圣经里，这水指神的真理之道，地指人心，海指世人。这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指出神的圣灵在哪里工作，说明圣灵在神所说的道里工作。如果人们坚持神的道，信仰这道，神就会用他的道在他们心里工作，完全涂抹他们心里所有的罪孽，拯救大家。神用他的道创造宇宙，还用道赦免每个罪人的所有罪孽。那么圣经说圣灵，即神自己运行在水面上，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神神圣的灵，即圣灵不能来到罪人的心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神希望居住在人们的心里，与他们同在，但只要他们心里有罪，他就做不到。圣灵希望来到每个人的心里，但他只能来到那些已经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者的心里。所以人必须信仰耶稣所说的道，在心里领受赦罪，才能遇到水和圣灵，那时主才会来到我们的心里。谁创造了宇宙？是耶稣，神自己。坦诚地说，耶稣自己是神，他创造了我们和宇宙。耶稣是来到这个世上，把我们人类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救世主。耶稣是创造整个大自然的神。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遇见这位耶稣呢？我们通过神的真理之道才能遇见耶稣。当我们信仰赦罪真理的福音之道时，我们才能真正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遇见神。那时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谁是神，我们和神存在什么关系，什么是神说的罪，什么是神说的拯救，即赦罪，什么是神赐给的永生，神已经赐给我们哪种福音，信仰耶稣，我们才能在心里信神。神在那些信仰拯救之真道的人身上工作，神拯救这道的信徒，赐给他们一切罪孽的赦免。主已经把罪孽得赦赐给了那些信仰神拯救之道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既不听也不信神的真理之道，他心里的罪孽依然完整无缺，那么神就不会来到他们的心里。所以神运行在我们的周围，告诉我们要首先领受他白白赐给每个人的罪孽得赦。所以圣经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什么是人类的罪孽呢？首先就是反对神赐给真正赦罪的拯救之道，拒绝在心里信仰他。人类怀疑神的拯救真理，就是对神犯了重罪。人们常常认为只有犯了特别严重的过犯才是犯罪，但那不是唯一的罪。不信耶稣基督，即道本身就是罪。 确实，最根本的罪是不承认和信仰神的道。然而尽管如此，那些陷在混沌里的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全然不顾神。相信只有当他们犯了某种错误，他们的行为不足才构成罪。但相比较，当神创造天和地时，他告诉人类，罪就是不信仰他的存在和他的道。明确地说，这就是罪的开端、起源和本质。那么，人类不信神和他的道是哪种罪人呢？神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即使亚当信神，他也没有完全信仰神所说的道，所以他最后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罪从这里开始，亚当和夏娃不信神的道，这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人类受到撒旦的试探，最终成了罪人，抛弃神，在他面前犯罪，拒绝他的道。更加糟糕的是，他们站到了魔鬼一起，不信神的道，人类觉得自己是被诅咒的罪人，所以离弃了神。不信他的道的人都在神面前成了罪人。人类被诅咒，注定要受到神的责备。罪人要从神的诅咒中得救，他必须信仰成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只有当人类信仰这真理之道时，他才能重新回到神那里。我们大家必须重新回到神的真道，接受和信仰他。罪人要重新回到神那里，必须改变自己的不信，改变志不相信神真理之道的态度。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大家都能找到什么是神所说的罪。神如何来到罪人身边？他如何准备拯救和赐福？当我们人类陷在罪孽里时，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是神，这位罪人的救世主来到我们身边，赦免每位罪人所有的罪孽。神用他的道创造了天和地，同样，神也是用他的道赐给我们罪孽得赦。神创造天地时使用他的道，神在天下和地上创造一切时，他用他的道做吩咐。他说要有光，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以及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神用他口里说出来的道创造一切，就像整个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都因为主的道才存在一样，人类的设计也因为主的道才到我们这里来。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因为不信神的拯救真理而陷在罪孽里的人，我们的主借神的义再次来寻找我们。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神来到我们这里，既不是我们的梦境，也不是我们的意象，而是他借义的道来到我们这里。主并非通过某种神秘的经历来遇见我们。经上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三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正如神用道创造整个宇宙一样，当我们陷在罪孽里时，神借他的义的道来到罪人那里。这意味着主已经把罪人拯救出他们的过犯，正如神说的那样，实现了他们的赦罪。为了拯救陷在罪孽里的全人类，耶稣凭着主的真理之道来寻找他们。正如亚当和夏娃陷在罪孽里一样，其他的每个人也都成了罪人。我们的主如何来寻找这些人呢？ 他借着真理和恩典的道而来。这里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55:1-3，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当每个人的思想深陷在混沌里，心里空虚，冤面黑暗时，我们的主借着拯救的真道来到所有离开神及其道的一切罪人身边。正如经上写道，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借着他的义再次来到我们这里，你们必须重归于神的道。你们拥有的圣经正是神的道，圣经本身就是神的道。我们必须知道神的道，因信接受。在神即父、子和圣灵三位当中，子正是神的道。我们现在阅读的道本身正是神自己。约翰福音1:1，因为这是真道。那些信仰主的人阅读圣经所写的道时，他们相信这正是神的道。相比较，不信主的罪人不相信圣经是神的道，他们也不相信这道就是神自己。神圣灵即道本身，圣经的真道是神的道，道即是神自己。主耶稣借着拯救的道来到罪人的心里，因为他是道的神。神借着他的道来到罪人那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55:6-7，要不是神对我们说的道，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信仰主为我们的救世主呢？我们还有什么办法遇见主呢？如果主直呼我们的名，荣耀他出现在我们的意象里，对我们说，我担当了你们所有的罪孽，我们会晕倒而死，和我们不同。神没有身躯，他来到我们这里，作为真理的道和我们说话。他对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因为他的道就在我们身边，虽然主在得救者的心里，但对于非信徒而言，主这位神的道就在他们身边。如果罪人在活着的时候直呼神的名，如果他们真心地寻找他，神肯定会通过他的道遇见他们。为了找到神，恶人必须首先抛弃他们走的道路以及他们不义的思想。这里恶人这个词指那些不承认神的义的道的人。恶人必须尽早改变他们不承认神的义的做法。那些在神面前不义的人，不承认神的真理之道，还要犯罪。他们也必须和恶人一道抛弃他们不幸的思想，重新回到真理之神那里。恶人和不义的人同样都是罪人，这些罪人要重归于神。他们必须靠信仰神的义认识福音，无论他们陷在哪种罪孽里。为此，他们必须首先认识到 他们不承认神的义的道是多么悲惨啊！所有罪人只有承认自己的恶，才能遇见神和信仰神。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神的存在，承认神是他们的主和他们的救世主。每个罪人只要承认和信仰神所说的真理之道，就能重归于神。当我们心里信仰神的道，承认神的道，我们才能重归于神。你们能理解吗？这是那些离开神的人重归于神的唯一办法。罪人只有承认神的统治地位，承认他所说的道，才能恢复本来的面目，重归于神。要回到神那里，必须首先抛弃你们自己的思想，只直呼主的名，呼喊主啊！人不能重归于主。有些牧师引用罗马书的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但绝对不是只要说神我相信，这人就能重归于神。这只不过是人自己的思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当他认识到神的道，才能重归于神，遇见主。恶人只有抛弃自己的思想，才能重归于神。无论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义人，还是没有得救的罪人，都已经在神面前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然而尽管如此，神借他的义担当了所有这些过犯。他把我们出于错误思想所犯的一切罪孽、错误和软弱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我们的主担当人们出于他们软弱和无知所犯的一切罪孽。你们认识到我们人类在神面前多么无知吗？只是我们多么经常的胡思乱想、歪解和误解，看不清楚，一切都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啊！所以我们应该结束在这个世上的犯罪。然而尽管如此，耶稣不是已经斩下了所有这些罪孽吗？确实，耶稣肩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他担当了一切罪孽。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在上述引用的以赛亚书中，他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告诉我们要抛弃我们自己的思想，重归于耶和华。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能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在神面前多么罪恶吗？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罪恶的。当然，我们的主也担当了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想，但仍有许多博学多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否定神的存在。他们的心里因为自己的思想而顽固不化，他们说，神在哪里？耶稣怎么可能是神？神怎么可能是道的神？他怎么可能创造整个宇宙和人类？一切的存在都依靠进化。所以这世上许多人就是这样思考的。但神告诉恶人要弃绝他们自己的思想，重归于耶和华。神说，罪人要得赦他们的罪孽，必须首先抛弃他们罪恶的思想，信仰神的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多么罪恶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神面前傲慢自大、不信神的道是重罪。即使如此，我们的主受洗，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从人类因为软弱所犯的罪孽，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罪恶等等。所以，我们能够因信重归于耶和华神。神说，让恶人抛弃他们的思想，重新回到我这里来吧。我们的思想在神面前有没有缺陷呢？我们的思想正直还是邪恶呢？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神的道，除了信仰神所说的道， 以及从这信仰所产生的思想以外，一切的想法都是罪恶的。人为的思想从根本上讲是荒谬的。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神的道当中，谁正确？当然神的道是正确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1844-1900， 他自己总结说，神是死的。他想，因为神是死的，恶人在世上才如此猖獗，他们如此作恶多端，所以神是死的。尼采在一次航海中，他的船只失事，上了一艘救生艇，但海浪凶猛，他眼看就要被淹死。据说他最终向神祈祷，祈求道，神啊，请救我吧。曾宣布神已经死了的尼采却要神救他，所以神救了他，他又上岸。几天之后，尼采演讲，他再次宣布没有神，神已经死了。在那次演讲会上，有数名乘客曾经和尼采一同经历海难，据说他们是这样说的，尼采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在海里的时候说神是活的，但他现在上了岸又说神是死的，所以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全人类是这么想的，他们面临危急时寻找神，但一旦他们脱离危险就说神是死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屈服于神，这正是不信神的罪。这些人已经离开了神，是罪恶的罪人。神的真理之道不同于人类的思想。如果你们希望自己的灵魂从罪孽中得救，那么你们必须抛弃自己肉体的思想，请思考借着神的道而来的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吧。我们荒谬的思想使我们拒绝了耶稣的道。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主借他的洗礼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此罪人要遇见神，他们必须抛弃自己的思想，重归于耶稣基督。圣经说，那时神将怜悯他们。耶稣出于对罪人的怜悯，2000多年前接受约翰的洗礼，把他们所有的过犯转嫁到自己身上。经上是这样写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神的义的思想和我们人类的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完全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我们人类常常根据自己的思想抱怨，为什么神首先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这样受折磨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使我这样，为什么他让我这样出生。责备神的人也会责备他们的父母，他们心里想，我只是想不出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他们为什么在这么贫穷的时候生下我，他们为什么让我这样生活，遭受这么多的折磨和轻视。这不只是他们的想法，而实际上他们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自己父母的。但我们的主说，他允许折磨，为的是能把所有离开神的罪人拯救出罪孽，使他们披戴在他的荣耀里，允许他们寻找神。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折磨，万事大吉，人类是不愿意寻找神的。如果人类不存在不足或者软弱，那么他们不能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允许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受折磨，但只是短暂的时间， 因为人类的思想和神的思想截然不同。有人说，神可能无聊才创造了我们，作为娱乐自己的玩具。许多人常常是这么想的。所以有些人诅咒神，用手指指责神，但神的思想不同于我们的思想。神创造我们人类，为的是把我们变成他的百姓和他的儿女，使我们能幸福地生活在地上的天堂和天国里。神创造人类，使我们能享受永生，就像神那样没有止境的生命。神带着这些计划创造我们，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实现所有这些目的。这正是神的天意。神创造人类，为的是把真幸福和福气赐给我们人类。但我们人为的思想不是这么想的，相反，我们经常责备神，出言不逊。如果神创造了人类，他不应该创造恶人或者魔鬼。神创造了魔鬼吗？不是。撒旦魔鬼原来是天使，他犯罪是因为他想超过神，所以天使成了撒旦。你们不应该认识到，神允许以色列百姓不接受他，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从罪孽中得救。为了更加方便地解释神的旨意，这里让我们比喻成五岁孩子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成年人想执行某项任务时，他们仔细地做好一切准备，然后付诸实施。但孩子不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解释。这里假设我们要做一碗面汤，我们做面汤时，首先要在碗里倒一些面粉。我们例子中的孩子只有五岁大，看到了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倒面粉呢？然后我们把一些水加到碗里，孩子又问，你们为什么在里面倒水呢？他只是不懂为什么会倒水，因为这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然后我们开始揉面团，孩子问，你们为什么揉面团呢？然后我们用滚筒滚面团，这时孩子又问，你们为什么滚面团？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切都好奇又疑问。当我们切开压平的面团时，孩子问，你们为什么要切开呢？当我们烧水时，他又问，你们为什么要烧水呢？我们把面条倒入沸水中，他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把面条倒在水里？你们为什么要烧开它呢？孩子的疑问可能最终也得不到回答，但是一旦我们让他喝面汤，尝到了味道，他才会认识到，哦，这就是面汤啊。同时对他来说，做面汤的所有步骤都已经无所谓了，他只要看到结果，即他品尝到面汤时，他一切都能理解了。哦，这就是面汤啊，太美味了。就这样，孩子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父母做面汤时的所有步骤。同样，无论我们多么想了解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如何被解释神使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幸福生活的目的和过程，我们仍然很难完全理解，因为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必须承认神的道绝对可靠，这样做就是要承认神的神性。神创造每个人使他得福，换句话说，神使我们出生在世上就是为了赐福给我们。神说他创造葡萄园，种上了精挑细选的葡萄树，他希望能结出好的葡萄，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如果神计划生产最高质量的葡萄，无论他如何生产它们，我们都必须接受所有这些步骤。然而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信神， 因为这种怀疑，他们感到郁闷。如果有人不承认神，那么作为这项罪孽的工价，他只能被抛入绝无止境的火坑里，忍受折磨。当然，只有非信徒才应被抛下地狱。有些人可能问，神不应创造地狱，他为什么要创造地狱呢？我的信徒朋友们，活物不承认造物主是错误的。圣经通过窑匠的比喻解释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制作容器时，因为某种原因不满意，所以我们打碎扔掉，这里我们做错了吗？不是。作为制造者，我们并没有做错。当我们这么考虑时，我们懂得我们作为在神造物主面前的活物，只能信仰他和接受赐予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指责神。我们创造主吗？不，我们只是活物。无论怎么对待活物，创造者都是正确的。当神出于善意创造我们，又有很好的计划，我们不服从本身就是错误和罪恶的。这正是魔鬼的罪恶，这是对神的挑衅。神顺着真理之道而行，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信仰这个神，不信他说的道就是罪。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根据他自己的道工作。当我们承认这道，信仰和顺从他时，我们肯定能找到神。神的道在人心里工作，我们只信仰和追求神秘的经历或者自然的启示，而不信仰神的道，那么我们不能找到神。你们能理解吗？经上写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经写道，神的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因为他们感到无聊。神不能运行在地球上吗？为什么神不能运行在地球上呢？不是这样，而是耶稣基督降临到地球上，行在上面。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圣灵不能居住在罪人的心里。这里神向我们传达的特殊信息是罪人必须重归于道，找到神。所以只有那些重归于道的人才能找到神，获得重生。所以圣经指出下列两点，你们要从罪孽中得救。首先，你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一堆堆的罪孽。其次，你们必须依靠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重生。换句话说，人靠神的道重生，圣灵用神的应应他。我们必须知道在神的面前什么是罪，谁是神。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已经离开神的人内心混沌空虚，黑暗在渊面。不信神的道，这就是罪。我们要重归于神，我们必须重归于神的道。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找到神。道是神自己，神通过他的道工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重归于道。我们义人还应该抛弃自己的思想，即使我们义人要得福，也必须抛弃我们自己的思想。当我们知道神的道时，我们才能信仰他。当我们承认道，我们才能信仰神，重归于他，领受他所有的福气。尤其那些最近领受罪孽得赦的人，那些仍然怀疑和困惑的人，应该重归于神的道。他们应该听到、深思到实际上说的话。同样的道理也适合那些罪人。如果罪人要重归于这道，如果他们不知道神的道，就无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他们如何靠别的办法找到神？如何从耶稣那里领受罪孽得赦呢？对于这些罪人来说，他们只有重归于神的道，才能找到耶稣，发现神，发现他们的造物主，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经典，意思是拯救的良竿，能使我们日见神的晴雨表，一切审判的标准。 圣经不是人写的东西，神亲自撰写了这本圣经，即使现在这个时刻，它即使在改变无数的生命。我们阅读圣经时，能认识到神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找到它。当我们信仰这道时，这道才会来到我们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道来到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它还打破了我们错误的思想。道能使我们领受罪孽得赦和顺从神的旨意。道是鲜活的，生动的，它用能力在信徒的心里工作。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如何遇见我们人类陷入罪孽里的人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答案。神如何到我们这里，在我们生命里工作？神通过他的道来寻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现在你们认识到了吗？我衷心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确实已经陷入混沌与空虚里了。然而我们的主来寻找，通过道遇见我们。那些信仰还年轻的人，那些刚刚听到神的道并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尽可能特别注意，经常地聆听神的道。我奉劝你们绝不要错过崇拜和聚会的时间，而是要全部参加。那是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当我们聆听水和圣灵福音的真道时，我们才能知道神，我们所有的问题才会被回答。神的道不是一本科学书，而是拯救的道。